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土耳其总统传向普京说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中共战狼外交爆新个案，美国会议员助理被公开恐吓。两岸终有一战，台防长誓言奉陪到底。军方背景央企染指多项港府工程，美国盯上。韩国查处567宗外国人非法炒楼，过半是中国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直言俄战败是必然，全土耳其总统劝普京撤军以和。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周旋下，俄罗斯答应恢复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不过在讨论恢复协议嗰阵，传出埃尔多安向普京建议撤军，同乌克兰展开谈判，因为俄方战败是必然。BBC 驻乌克兰记者沃特豪斯系推特爆料，在埃尔多安说服莫斯科当局返回粮食协议之后，他建议普京全面撤军，开始议和，直指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七月底，俄乌在联合国和土耳其周旋下达成粮食出口协议，不过进出乌克兰港口的船只必须经由俄罗斯、土耳其、乌克兰还有联合国官员组成的联合小组检查，因为俄军黑海舰队遇袭，多架无人机攻击击伤军舰。莫斯科一度愤而宣布暂停黑海出口协议，这次再次改变主意，外界认为除了与埃尔多安的努力有关，亦与俄罗斯目前处境有关。另外，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2号公布最新战情评估报告说，俄罗斯在支付动员兵军饷方面遭遇困难，从而加剧俄罗斯社会紧张局势。报告说，俄罗斯官员一直承诺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和期间，志愿兵和动员兵的薪资是俄罗斯平民平均工资的两倍有多，但如今拿不到钱的动员兵纷纷开始集会抗议，要求当局履行承诺，支付他们应得的军饷。战争研究所报告提到，克里姆林宫将需要继续支付他们承诺的军饷，以维持社会控制和动员兵士气。报告还说，克里姆林宫提供不同的报酬、福利和待遇，亦在成员来自不同来源的军队内部引起冲突。战争研究所说，克里姆林宫继续严重依赖透过金钱激励俄罗斯人在乌克兰作战，可能会令俄罗斯经济持续紧缩几十年。中共战狼外交爆新个案，美国会议员助理被公开恐吓。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中共的战狼外交又爆出新个案。最新消息显示，中共驻美使馆人员近期多次纠缠，甚至公开胁迫训斥美国国会议员的助理。另外，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参与殴打港人的一名中共外交官的过去恶行亦被起底。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据美国半月刊杂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11月2号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会议员助理披露，无几耐之前，东南亚某国使馆在华府举办活动嗰阵，他在活动现场遭到中共驻美大使馆政治组人员的威胁。据这名助理披露，当时这名中共外交官员在活动现场靠近并恐吓他，说他的老板，亦即是指他辅助的国会议员，对台湾的支持将导致战争，这名议员将会付出代价。双方为此辩论近半个钟头。议员助理说，那名中共外交官当时态度很强硬，而且讲嘢的声浪很大，以致周围的人都避开。两个礼拜后，在另一个大使馆活动，同一名中共外交官和他的副手又再次找到这名国会议员助理，再次对他进行相似的威胁和警告。国家评论曾就这两次恐吓事件对中共大使馆提出质询， 但中方未给予回复。报道话，过去中共的外交人员就经常采取写信的方式对美国国会议员进行恐吓，现在中共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政治威胁的手段。例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华尔兹十月在启程访台之前，中共大使馆就曾向他的办公室发电子邮件，声称他的访问只会阻碍中国和佛罗里达州的合作，隐晦地威胁对华尔兹所在的佛州进行经济报复。除了在美国，中共外交人员亦在全球其他国家实施战狼外交。在11月2号，澳洲广播公司 ABC 一篇独家报道，起底了在英国曼彻斯特参与殴打香港抗议人士的中共外交人员高连甲过往在其他国家的暴力行为。报道说，两年前高连甲在斐济首都苏雅亦曾参与殴打一名台湾官员，当时高连甲和另一名中共外交官在会场外拍摄参与活动的宾客，一名台湾官员试图劝阻他们，随即被高连甲等人殴打，并因脑震荡被送医。两岸终有一战，台防长誓言奉陪到底。11月2号公开一项民调显示，超过 80% 的精英人士认为两岸终有一战。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2号对外说，如果中共攻台，台军将会奉陪到底。美联通会委员卡尔亦在2号访台，他认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台湾，一个独立于残暴威权政府的台湾，对美国自身的繁荣至关重要。日前美国德州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宗针对两岸同台海议题，对海外华府、台北和北京四地精英做了民意调查。在11月2号他在台湾举办的一个论坛讲座中分享他的调查结果。华府对两岸开战的危机感远高于台湾，在两岸是否终有一战的问题上，认为会发生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 50%， 其中华府精英认为有可能的比例是 89.6%， 甚至有 6.9% 的人认为一定会发生。海外精英、台北精英认为有可能比率分别是 87.5% 和 93.8%，北京精英认为有可能的比例只是占70%，而且有 28.6% 的人认为绝不会发生。至于两岸开战，美国会怎样反应？台北精英有90%以上，华府和北京精英有80%以上认为美国不会出兵，但可能会对中共实施制裁，并同时向台湾提供军事装备。关于两岸开战，台湾在无外援状况下可以持续几耐？高比例的人认为撑不到3个月，但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却有相反意见。邱国正在台湾立法院列席会议上对媒体表示，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台湾绝对是奉陪到底，战到最后。他又说台湾有绝对胜算。针对媒体追问台湾有多少胜算可以不让中共登陆的问题，邱国正回应说，不是敌人没有登陆后面就不打了，而是只要中共旗帜没有插到各部会楼上，他就没有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信息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若不幸发生台海战事，美国可能会立即反击。以美军掌握的中共导弹兵情报，中共恐怕没有第二波的炮弹发射机会。军方背景央企染指多项港府工程被美国盯上。据中共军方央企背景的航天科工集团旗下子公司近年接连拿到港府多项工程，当中大部分和更新资讯系统和资料数码化有关，引起外界高度关注。据自由亚洲报道，航天科工集团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自2020年起陆续攞到港府有关资讯科技项目的合约，涉及包括法律援助处、副务处、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自2018至2019年期间，航天信息同该集团另一以香港为据点的子公司香港爱乐信有限公司亦取得多个港府资讯工程项目。而2018至2019年期间，航天信息同该集团另一以香港为据点的子公司香港爱信乐有限公司亦取得多个港府资讯工程项目，其中以入境事务处项目占最多，包括供应同提供全港所有出入境口岸通关系统同医道系统、新智能身份证硬件同软件等等。截至目前，有关公司合共至少包揽11个港府项目，涉及共7个港府部门，合约总值高达超过16亿港元。报道说，创立于2000年的航天信息是大陆 A 股上市公司，在大陆除了包办各省出入境系统、具有 RFID 技术的居住证和身份证服务外，亦专为中共公安部研发安防系统，包括协助公安部进行全国性网络审查和监控人民的金盾工程等等。航天信息由母公司航天科工集团直接控股，后者是中共十大航天军事央企巨头之一，主要研发飞弹武器系统、微型卫星技术等等，分别在2020年11月和今年1月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报道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资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石的看法，说情况难以令人质疑中共利用航天信息的资讯系统强项加强香港各领域监控，有可能引起美国政府加强监察香港。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方恩格就对自由亚洲表示，国安法实施后，无论是国际企业和其他国家政府部门，早知道中方总有一定渠道和方法从香港获取资料，今次航天信息事件之后会增加有关方面考虑，以后美港官方合作将更困难。方恩格仲说，美国近来以国家安全加强对中国以至香港的资讯和高科技监察，不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因此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甚至扩大制裁。韩国查处567宗外国人非法炒楼，过半是中国人。韩国政府对外国人在境内非法炒楼的行为进行调查，共发现567宗涉嫌非法交易，其中中国买家占比 55%。 国土交通部从2020年1月起至2022年5月对20038宗住宅交易进行分析调查，包括通过非法引入海外资金、量购买住宅、从事租赁业但未登记、购买超高价住宅等事例。从疑似非法炒楼的外国人国籍来看，中国人最多达314宗，其次是美国人104宗、加拿大人35宗。从各地区来看，京畿道最多有185宗、首尔171宗、仁川65宗。首都地区占全部涉嫌违法房产交易的74%。按交易类型来看，外国人为购买韩国房产，从海外携带$10,000以上的现金却未申报，或不经过外汇银行非法引入房地产资金的情况最多，有121宗。另外，持不允许就业的访问同居 F1 签证，却从事不被允许的房屋租赁业的情况有57宗。比如以访问居住签证在韩国居住的外国人 B 某，声称从女婿那里获得3.8亿韩元，在京畿道购买价值4.2亿公寓，购置税亦由女婿负担， 出租房屋后获得的收入亦都存入女婿账户。当局怀疑他以不允许经营活动的签证在韩经营租赁业。国土交通部部长袁启龙就说，为确立公正的交易秩序和保护国内实际需求者，将持续推进制度改善，减少炒卖行为。国土交通部透露，从2017年起至今年9月底，外国人在韩国共购买43,245套住宅，以2020年至2022年5月为基准，在韩国购买住宅的外国人中，中国人购买13,944套，相当于全体外国人买屋数量的 70%。美国人2,749套，加拿大人860套，台湾人380套，紧跟其后。外国人购买住宅的地区根据国籍不同亦有所差异，中国人集中在富川市858套，茨兴市753套，鞍山市潭园区676套等首都西南部。相比之下，美国人集中在驻韩美军基地所在的平泽市和高价住宅密集的仁川延寿区、首尔江南区和穗草区买楼。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